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直播。今天呢是2024年1月5号星期五，我们将和您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呢是宁陵中学生暴毙事件为何引发群体抗议，第二个呢是中国旅船社会事件民众为何质疑政府法治。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您的问题，也可以发表您的看法。2023年12月24号，河南商丘的宁陵县玉华园学校初二学生杨刘洋同学在学校突然死亡，家属发现他身上伤痕累累，但是学校拒绝提供监控视频和相关的证据。三天之后，当地政府发布公告称这名学生是跳楼自杀，这个公告后来也在央视网予以公布。随即当地民众在27号开始的悼念活动演变为大规模群众集会和示威，并且在随后持续升级。当地的消息来源说，示威最终遭到了镇压，整个宁陵县城数天处于戒严状态。那么这个事件为什么引发群体抗议？民怨加剧的同时，政府的封锁和镇压是否进一步强化了民众之间的凝聚力呢？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进行剖析。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先生，潘先生你好。
哎，宇宙你好。
好，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先生，小民先生你好。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小民先生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央视网它公开的这个通告呢是怎么说的。那么这一份通告呢号称是由河南的这个省级、市级和县级的三级公安机关法医的共同结论，它是不是迅速的把校方的责任抹得一干二净，使得这个案子呢不需要有嫌疑人，也不需要走司法程序，更是可以草草结案呢？小民先生。
正是如此。这个结论呢，他否认学生生前受到过殴打，否认这个学生受到过欺凌。总之，这个学生呢没有受到过任何外在的伤害，学生自己无缘无故的选择了坠楼自杀。而且呢，学校的宿舍的窗户原本都是封闭的，偏偏这个学生的宿舍窗户可以打开，可以方便的跳楼自杀，尤其是当局还找到了死者的两封遗书，分别向家人和学校领导汇报他去自杀的原因。这位学生死得极为从容，极为冷静，所有的责任都在死去的学生一人身上，没有嫌疑人，不需要继续调查。当局提供的这个说明，这个调查报告情节很完美，但是呢，当局却没有公布任何有价值的证据，而死者的亲属完全被消声，这完全是当局自己的一面之词。所以呢，它缺乏最基本的可信度。谢谢。
嗯，好，谢谢小明提供了官方所提供的一些这个看到的这个表象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请汪先生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学生的这个家长他们看到的是什么，还有知情人他们又透露哪些信息呢？潘先生。
那我们都在看到，就是在一些在网上啊，就是也都看到一些的资料，就是那些当地的居民啊都有。像这个媒体有转述就是学校里面有学生就跟家长说是老师把这个小孩拉到这个厕所里面去打到就是不像样了，然后就强迫这个孩子在厕所里面躺着，然后就快不行的时候就从楼上用下来。所以有一些就是其他一些网友也有去说就是学校就很有一个很强的保护伞的，这100%都是官商勾结，能够开学校了，肯定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在背后的一些支持他们的，所以也都看出来这个事件当中呢，绝对是有 官商勾结的一个问题所在，因为所有调查啊，只不过是官方自己去说，完全没有看到有任何独立调查的一些做法，然后有媒体啊，或是有民众提出质疑的，去提出一些问题的，基本上就很快就是官方的一个说法去压下去，所以这个当中没有官方勾结的话，绝对没办法令人相信。这个也是在中国很多事件当中啊，类似的一些案件当中是看到一个问题的。在一个教育界来讲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情况。
嗯，好，谢谢汪先生。那正因为呢是官方的说法和学生的家长以及他了解情况的一些这个同学还有这个朋友他们之间的这个信息呢似乎是完全这个不对等，所以他的这个真相呢就让老百姓呢是非常的质疑。那么事实上呢也给观众朋友们说，有一段这个视频呢在 YouTube 油管上面，你们也可以去查一查。这个油管的视频的标题呢叫真相来了三个感叹号，一段宁陵县玉华中学学生讲述事情经过的这个视频哈。那么事实上呢美国之音也采访了一些当地的居民，他们也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一些情况，那么就是跟刚才的这个潘先生说的呢是一致的。好，接下来我想请问小明先生哈，那么为什么官方的这个说的天衣无缝的这个自杀理论是这么的没有说服力呢？
简单的说，当局给出的这些结论，他没有给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没有公开监控录像，没有公开遗书，没有公开证人证词，没有公开调查的过程，一切都是黑箱操作，而且外界看不到死者家长对这个结论的意见。这样的情况下，当局的这个结论当然不会有说服力。重要的是，像这样一个轰动性的事件，可以说是引起了国内的关注，引起了国际的关注，却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国内的媒体、国外的媒体，能够介入去采访、去报道，这明显很不正常。可以肯定的说，有关当局一定对媒体发了禁令，这足以说明这个事情并不简单。当局他们是明显的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个政治事件来处理的，既然是政治事件，那外界是不可能得到一个客观真实的调查结论的，因为当局考虑的是所谓的大局，而不会在意一个底层百姓的死活。所以这也可以解释当局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边就完成了所有的调查。所以这个情况在一个正常国家，这样的调查是不可能这么仓促的，而且这些证人他们的证词是应该向社会公开的，因为他们的证词他们的这些都是最有力的说明，结果我们现在看不到任何相关的证人的证词、亲属的证词、他们的观点，所以这个情况下当局的一面之词根本就让人无法相信。谢谢。
嗯哼，好，谢谢您。那么我们反复的提到这个美国的当时非常高调的这个 O.J. Simpson 案件啊，不管最后的判决，大家觉得他是不是有道理，但是在整个的这个审判的过程呢，是如此的公开透明，在这个电视上呢是现场直播，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让大家都能看到其中的这个过程哈。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潘先生，就是说呢，这个事件之后呢，当局出了调查结果之后呢，当地的这个老百姓是不干了。当然，首先是出自这个杨刘洋同学他的这个爷爷奶奶啊，那么他们呢开始对孙子到学校的这个门口呢对孙子进行公开的悼念，然后就有吸引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当地的民众，这个演变为愤怒的抗议。那么有网友也点赞说我要为这个，据当地的这个消息来源说呢，是大约是有上万人去参，变成把这个事情变成了这个抗议啊。那么他说我要为这个10000人点赞，因为他们是为一个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来发声。好，那么这个呢演变为愤怒的这个抗议呢，当地的民众的这个示威呢应该说是自发的，对不对？但是呢也有网友有另外一种声音啊，这个有这个声音就是说呢，他这个呢又是有人在带节奏，在煽动民众分裂国家。那么对这样一种说法您怎么看呢？
就是说每一次就是有大型的民众的一些参与集会， 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那么恐怖的事情发生之后，有人跑出来的。其实在很多不同国家，如果突然之间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然会有人走出来去讨说法了。所以很明显的就是很自发的一个，很多人去觉得这个是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一个那么恐怖、那么没办法想象的事情，是不是？但是中国政府从来都是把所有的一些群体事件都说成是啊，就是有人在背后煽动啊，有人在分裂这个国家，就是好像想象的每个人都那么容易就可以煽动其他人出来的，你突然间的怎么去煽动几万人跑出来了？所以这个也是非常令人觉得中国政府非常恐怖，这个中共政权一直以来都是用同样的手段来去对待人民，只要你是就是讨说法的，他也会把你说成是分裂国家、煽动民众。所以这个是这个案件恐怖的一个例子一个部分，其他的类似的一些案件也有同样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绝对要质疑的就是这个说法，每一次跑出来都有人说是煽动民众、分裂国家，这种说法绝对不能接受的。
嗯，好，谢谢您的事实上的这个案子呢，就说这个应该说是抗议活动呢是从27号开始的。那么当时呢，这个案子并没有传到海外，因为在中方的一些说法，往往就说是有这个敌对势力，自然就是海外势力。那么说再具体一点，就是来自这个美国的反华势力这样一个攻势哈。那么其实当时并没有传出来，只是到元旦前后，到了这个29、30号、1号这种时候才传到了这个海外，我们才陆陆续续的看到了有关的这样一个事情的发生。好，接下来我想请问小明先生哈，那么有河南当地的居民呢告诉美国之音，他说呢，他对案件的触发呢是这个触发了大规模的示威呢，其实并不感到意外。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小明先生？
应该说，近些年来我们国内民众的这种权利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确实在增强，毕竟现在是网络时代，信息传播得很快啊，这种百姓的这种权利意识、社会意义责任感，这种相互的这种影响，很容易受到彼此受到启发和影响。而他们都已经民众也都意识到这类问题和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可能很多亲属、家孩子、家长，他们都有自己的孩子在学校，他们可能会面临类似的情况。再一个就是底层百姓对自己的这种弱势地位其实都很清楚，他们很容易对其他百姓遭到残害啊、欺凌这种事情产生共情、产生共鸣。再一个，底层百姓长期处在这种不公正、不公平的环境中，很多人都心存怨恨，所以遇到这类百姓受到残害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会迅速的引爆他们的愤怒，形成大规模的这种抗议示威活动，有的时候甚至会发展成骚乱啊，这种对这种啊公共对当局的这种啊办公设施啊，对当局的这种什么类似于什么办公机关啊，甚至进行啊什么放火呀、冲击啊、砸呀，这种情况都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在中国过去已经实际上出现过很多次，这并不是第一次。而这一次情况，应该说民众还是相当的克制的，啊，应该说非常克制。只不过百姓每次这种抗议事件，在中共这种暴力统治下，民众还不能够把他们的权利意识、把他们的这种社会责任感真正转化成这种公民政治行动啊，转化成这种建设性的行动。所以因为民众没有选票，没有真正的权利，他们无法保障自己的权益，也无法把他们的建议、他们的想法转化成一种政治行动，或者说转化成政府的这种政策。所以这是中国的特色了。谢谢。
嗯，好，谢谢小明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哈，来自推特，也就是 X 的评论。第一位呢是华荣，他说呢，8964以后呢，中共的中心任务 就是维稳。邓江湖的维稳呢，靠的是发展经济，用钱来维稳，而习近平倒行逆施，搞垮了经济，进入了后维稳时代，垮台之日也进入了倒计时阶段。接下来一位呢是柴 dog 2023，他说呢，中国现在经济凋敝，年轻人失业率高企，大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到县城，生活又陷入了困顿和绝望，本来就一肚子怨气，中共又不断的拿捏老百姓的软肋，侮辱民众的智商，也许这一次习近平的暴力机器呢，又一次成功的镇压了民众的反抗，但是中共呢不会永远胜利，官逼民反，终有一日会星火燎原。好，请观众朋友们继续向上 YouTube 我们的聊天室来发表您的观点，同时也提出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请潘先生来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说呢，有商丘的居民呢是说接到了派出所发出的短信，民众呢不许前往出事的学校，否则呢是后果自负。那么这个呢，就当然是当地的这个官方的作为，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当局呢出动了大批的警力，有特警标志的这个警车呢在街上是四处可见，那么还有呢是排成方阵的这个警察啊。那么当地县政府呢，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和能量调动这么大的维稳阵仗吗？那么这个得到高层的全力配合，是不是不言而喻呢？
绝对应该是高层最上面的一个指令啊，所以没有上面的指令，下面也不会敢动的。所以在很多不同的一些群体事件，我们也看到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就是要说这些话来去让你不敢，那么多人跑出来去参与，所以就讲了那么重的话，就说你后果自负。所以他什么是所谓后果自负呢？大家对于中国的观察，或者是生活在中国的也明白，那就是你可能会有可能被控这个就是刑讯滋事啊，或是有其他一些口袋罪啊，所以也都让你不敢去那么就是走到那么前去参与去声援这些受害者或是就是家属等等。所以也都看出来，就是中国一直以来对外边国际社会的说的什么啊，他们尊重什么人权啊，说什么有集会自由等等，都是乱说一堆的，绝对是用这个方式来去把这些声音压下去。所以从这个案件来说，我们也看出来，完全一定是高层的指令，绝对不是地方政府自己做的决定的。
好，谢谢潘先生。那么事实上呢，我看到呢，这个有一些貌似有了解当地情况的观众朋友呢也进行了评论哈。我们来看看有几则 YouTube 的聊天室的评论。这位工作人员他说呢，河南商丘宁陵县死个学生没人管，但是日本地震呢马上进入了热搜，这就是中国。那接下来一位呢，他叫记录，他说呢，中共最好是人民斗人民，警察也是人民，老百姓也是人民，警察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为独裁服务，这就是现实。那么这位资源鱼他说呢，那个县现在是戒严了，又是警察又是武警，老百姓都不敢上街。最后一位 Jack 刘他说呢，中国孩子的压力蛮大的，各种作业补课从生到死都在卷，处处压力山大，也有可能是压力大导致的。当然从他仅仅死的这个现象来说呢，有可能是自杀，但是从证据来说呢，看似好像跟这个是有冲突的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小明先生哈，其实呢也就讲到当地的这个情况，有外地的民众呢也驱车前往宁陵进行这个声援，那么好像呢看起来是有这个民怨非常挡不住的这样一种架势哈。那么当地的消息来源说呢，是2月28号开始呢，当局呢是一度以大雾为由关闭所有的高速公路的出口，避免外来的车辆进入市内哈。那么关于这个情况呢，小明先生能不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些？
实际上呢，民众对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原本就极为怨恨，这样一个少年，这么一个年轻的生命被残害致死，肯定会引发社会上的这种强烈愤慨，特别是这个孩子的家庭 明显的处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这种悲惨的际遇呢，也会引起这个社会上广泛的同情。所以再加上当前的局势十分紧张，刚才有网友提到啊，大批的年轻人失业，他们呢这个本身就处在这种绝境当中，现在是真的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局实际上已经处在这种火山口上，他们肯定十分恐惧。可以肯定，现场如果聚集的人越多，那么当局处置这个事件的难度就会越大，当局的风险当然就会大。很有可能稍有不慎的话，那么就会把一个这个治安事件、刑事案件转化成一个政治事件。所以这个事情。当局确确实实，他们感到了恐惧。这个和整个国家这些年的情况有关系，这不是百姓一天的这种愤怒情绪，而是长时间的这种不满、愤怒在积累，最终爆发的情况。所以从这个事件，我们也可以看出，整个社会的这种愤怒情绪在不断的积累。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这种动荡时期，可以肯定是今后类似这种大规模的民众抗议事件会接连不断的出现。谢谢。
好，谢谢您。那么，事实上呢，有一位当地的这个白女士呢，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也分享了一下。她说呢，像是河南本地的，还有周边的，还包括山东的，很多的人呢，都响应号召来声援小孩的父母啊。那么，事实上呢，小孩的这个家庭呢，是属于相对于的这个相，应该说是相对的弱势群体，因为他的母亲呢是一个聋哑人，那么父亲呢也是在外地，据说是在新疆务工啊，那么他是由这个祖父母所这个在带大的哈。那么这位白女士说呢，大家都开车到那个地方去，那么当时呢就是12月28号呢，当局说这个以大雾为借口呢，是直接把高速公路的这个闸口给闸住了哈。当时这个县城呢是只出不进，而且呢接孩子的人是要拿出身份证，那么一般来说呢，高速公路必须要能见度不足50米才能够封路，但是当时的情况呢是完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那么由此可见呢，这个当局呢对这次这个民众的这个聚合呢是相当的这恐惧的哈，这应该是一如既往的感到恐惧。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潘先生，那么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小孩呢，还有就是说，去年发生的一个类似的事情，这个胡鑫宇，他们呢都牵涉到在一个私立学校，就是说是完全封闭的私立学校里突然死亡。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国的这个办学的情况哈。那么中国的前媒体人赵兰健对美国之音说过，他说呢，这个商丘的这起悲剧呢，使人想起胡鑫宇事件。他说呢，近年中国的教育环境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那么很多的民营资本、房地产商，甚至是一些来路不明的人都介入了学校的经营和管理。那么现在的学校的校长和学生，校长和这个老师呢，已经不是单纯的校长和老师，背景呢就是一个商业利益集团。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绝对是。你看这个，提到这个胡鑫宇的案件，我在去年大家去看的时候也是看到非常恐怖。他的那个部分是，突然间失踪，你一个学生突然间在学校失踪，没有人管，然后过了很长时间，几个月之后啊，都说啊他就是有自杀了啊。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怎么会突然间就说在学校里面突然一个学生不见了，然后再过几个月之后才调查出来啊，然后当局只是说啊他就自杀了，就很奇怪的。所以像这一次这个案件，杨同学也是啊，他完全没有任何一些证据去证明这个学生是究竟当时在学校里面发生什么事情。那学校里面也没有给一个说法，然后政府也没有给一个说法，警察也没有给一个说法，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就只能说，绝对是有很强的一个是官商勾结的一个问题。学校变成不再是一个学校，学校原本应该是保护学生的，但是没有保护到学生。对学生发生任何事情的话，他采取的方法不是给 家属一个说法，而是不给家属参与在里面，也不给民众参与到里面，只是官方说了算。这样的话也就说明了独裁有多恐怖，学校里面变成绝对不再是一个保护学生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案件来看，我们觉得在这个中国来讲，只变成是把这个学校也变成是一个刺孩子的一个地方。
嗯，好，谢谢您，小明先生。我们从照片上可以看到，这个学校的校门的这个上头呢是有一块牌子，上面是显示说呢有几个大字哈，说叫家长放心，社会满意。那我们也了解到呢，这个杨同学呢，他的父母呢是以每年这个8000块的这个学费，每年8000多的这个学费呢，把他送到这个私立学校，对他让他接受这个全封闭式的私立学校的这个教育哈。那么关于这所学校呢，我们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在西方呢，私立学校呢是意味着更加细致和个性化的服务，但是在中国的这个体制之下呢，是不是根本就是不受管控的资本在私立学校里反而是找到了浑水摸鱼的机会呢？小明先生，
确实，在发达国家的话呢，一般来说，只有家庭比较富裕的这种学生呢，才会选择私立学校，而中国的情况呢，恰恰相反。由于呢，地方政府对这个教育的投资严重不足，这公共资源分配又严重不均衡、不公平，所以呢，只有社会地位比较优越的子弟才能够进入公立学校，而底层百姓却只能选择私立学校。我以前曾经听到过一些消息，在中国很多很穷困的县，小学都有私立学校，为什么？他们根本没有学位进到这种官办的学校里去，而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其实非常的低劣，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象，按照李克强的说法，中国大多数百姓他们的月收入只有1000块钱，无法想象如果有免费的公立学校，像这样贫困的家庭，他们会选择这样昂贵的私立学校吗？一年8000块的学费，还有几百块的住宿费，还要在学校里吃，花很多钱，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特别是对这样贫困的家庭。显然很多地方他们当局根本就没有尽到义务教育的责任，中国有义务教育法，但是地方政府根本就没有尊重这个教育法，而且国内大量的取消学校、合并学校，把学校都办在县城里边，让孩子们只能在学校住，花很多钱。所以现在实际上是什么？他们把教育变成了一个发财的工具，尤其是在一些贫困落后的地区，私立学校已经成了一个利润极高的，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暴利的行业。也正是因为它的暴利，所以呢，只有有特殊背景和特殊能力的人才可以在当地办学校。可以这么讲，私立学校背后其实是公权力，所以呢，这不单单是资本在私立学校找到了浑水摸鱼的机会，实际上是有人利用公权力在压榨底层百姓。谢谢。
嗯，谢谢你。公权力通过这个资本来捞取他们自己的这个利益啊。那么就是换言之，在中国呢，越是底层的、越是弱势的这个老百姓，他越是得不到公共资源。那么这个呢，就是跟民主体制呢是有天壤之别的一点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潘先生，就是说，也有网友呢也发出另外一种这个质疑，他说呢，这个抗议的动机呢是不纯的，仅仅怀疑，仅仅是有怀疑你就开始暴动，你到底有证据吗？那么你不相信法医可以申请第三方鉴定，那么您认同这种逻辑吗，潘先生？
我是觉得完全看不出来这个是有什么逻辑啊，就是因为你看它里面去说的，它都是说啊，你动不动就说人家是暴动，人家出来去讨个说法啊，家人去讨个说法，其他看不过去的一些民众来去帮忙声援他们，去讨个说法， 什么行动都还没了，已经警察都跑出来了，他们还怎么暴动呢？所以每一次这样的一些群体事件都是很喜欢用这些语言来去摸黑，绝对是就把你说啊，有什么你这样的做法是完全是暴动，你什么证据？证据如果我们要说的话，那可以怎么去调查呢？是你们官方去调查就说了算了吗？你官方不让有独立调查，只是你说了算的，那个还算是什么证据呢？然后你说是法医的啊，可以去有第三方鉴定。好，那也是法医的，是谁的法医呢？也是政府的法医吗？然后我可以有独立的，我要求另外的独立的法医来去鉴定吗？这个法相关的一些司法部门能够同意让我们有这个做法吗？如果没有的话，全都是官方说了算的，哪有什么去途径可以让受影响的家属、当事人的家属可以去能够得到一个公正的一个调查的结果呢？这样的背景上完全没办法去拿到的，所以政府的做法真的是透过像这样的一些水军，我觉得应该是水军，或者是一些没不明白情况，就是盲目支持政府的说，什么都说，这些人跑出来去讨说法的，就是暴动，这绝对是摸黑当事人的一个非常卑劣的一个做法。
嗯，谢谢您，说得非常好。就关于暴动，到底什么是暴动？还有呢，就是说他问有没有证据，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受害人的家属得不到官方给他们这个受害人没有受害的证据，所以他们才要去讨一个说法。另外呢，就讲到这个不相信法医，那么可以申请第三方鉴定。那么中国真的有第三方，有独立的第三方鉴定吗？政府会真的允许第三方鉴定给出真正的这个鉴定的结果吗？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再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哈。第一位呢叫吴金刚，他说呢，学校呢理应是一个启迪学生思想、教授知识和最安全的庇护所，结果在中国学校居然是限制学生思想、兜售有害信息和虐待学生，甚至谋杀学生，把学生当作权贵续命的器官供体的仓库，而学生还是家长的软肋，这样的国家存在的必要性是什么？好，接下来一位蓝花花，他说呢，中国传统上是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就像徐州当局处置铁链女那样，立即进入维稳模式。那么这次河南商丘地区宁陵县也是同样处理这些学生死亡事件的，具体做法呢，就是把当地的进出路口全数封闭，但是这样能够解决问题吗？又是疑问哈。接下来呢是吴空。或者说公无也许啊，他说呢，大学生的朱令，中学生的这位人况果然是名不虚传。接下来最后一位呢是 Billy PC， 他说呢，在大天朝这类问题呢，他们是不会给你说法的，你只能去给他们一个说法。好的，时间关系呢，以上呢是今天第一话题的讨论，宁陵中学生暴毙事件为什么引发群体抗议？嘉宾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很快将讨论第二个话题，中国频传社会事件，民众为何质疑政府法治？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一月五号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是宇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为您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呢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频传社会事件，民众为什么质疑政府的法治。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也可以发表您自己的看法。随着14岁的中学生杨刘洋的稚嫩生命戛然而止，有观众称他与被一根鞋带刺杀的胡鑫宇，还有唐山女和铁链女，以及更早的雷洋等一起，成为政府操控司法的证明，凸显这个体制与文明的不兼容。那么这些案子中，中国政府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民众为何一再质疑？那么这对于统治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好，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先生，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好的，
谢谢。
首先呢，我们请问潘先生哈，像是杨刘洋还有胡鑫宇，这个呢都是没有成年的孩子，他们在封闭的校园之内，那么被校方下了结论是自杀，而且呢最重要的是校方拒绝公开有关的监控，那么当局的做法呢是惊人的相似哈，这被网友们讽刺为配方相同。那么在民众眼里，政府在这些案子里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潘先生。
就是中国政府用这种方式来去把这个压下去，就是表现了他们很怕外界怎么看啊、就是这个对于他们面子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们中间的牵涉到很多利益啊、一定是有利益，他们才会那么紧张，要把这个很那么快的要定掉啊、绝对不能做再进一步的所谓的调查，都很快的就说明啊、就是他们是自杀。但是每一次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同样的一个方式去说，哪有人会相信？那么多学生突然间之间都就是失踪一段时间，或是突然间发生某一个事情之后就突然间就自杀，突然间有人是同一个剧本吗？所以剧本的话，我觉得中国政府还有可能再改啊、不然的话每一次都这样讲话，绝对不会有任何人会相信的，因为不会接受的，所以才会引起那么多的人跑出来要一个说法。然后现在也都可以看到，是政府也没办法再做任何一些解释，就是把事情去定掉，绝对不再让人家去问这个事件。所以也这恐怖的地方也就在这一点，就是你学生的话，如果在学校里面发生任何事情，突然间有学生去世的话，根本没办法拿到任何说法，绝对是政府控制了以后定掉了，说你是自杀的你就是自杀，你办那么多话，所以非常恐怖，就是这一点。
嗯，就是说政府呢是给你下达一个命令，这个孩子他是自杀了，所以你就得相信和接受哈。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小民先生，就是说呢，这两个同学再加上呢是像铁链女啊、唐山女还有雷洋等等啊，这个名单呢是非常的长，我们不可能把它念完。那么这个呢，是不是都指向一个现象，就是说呢，这个受害人和声援受害人的这个民众呢，他们是被，也就是他们呢是被这个防范、被封杀、也被打压和被威胁的这一方，他们甚至呢还有可能被指控为寻衅滋事。但是相反，这个涉嫌的责任方呢，他们貌似很快就可以风轻云淡，那么完全不需要通过任何的司法程序的检验。那么中国的这个法治到底是为谁服务的？小民先生。
确实类似这种不幸事件、不公平事件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很多很多次了，而且这种事件的结局都完全一样，都被不了了之了。中国自古有一句人命关天的说法，在很多情况下，有的时候皇帝都会亲自过问一些命案，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底层百姓被残害、被杀害，即便是引发全国乃至世界关注的重大事件，最后都被不了了之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责任方很快就会风轻云淡、若无其事。相反， 如果是底层百姓反抗，哪怕是伤及了一个城管的性命，那当局也一定会大加挞伐，一定会严厉惩处。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中国人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在中国，在这个司法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绝对分得很清楚。啊，习近平讲怎么如何如何，根本在这个事情上，任何一个只要还有最基本的理智的人，只要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很清楚。遇到这种事情之后，谁是被统治者，谁是统治者，谁是统治集团的，哪怕是统治集团的走狗，他的待遇和百姓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当今的中国，它不存在法治，只有对百姓的压制，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法治为谁服务？只为统治集团服务，为哪怕是统治集团的走狗，当然都会得到其中的好处，而底层百姓完全得不到。谢谢。
嗯，谢谢您。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呢是未竟分明，也一目了然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几条来自推特，也就是 X 的评论。第一位呢是A1688A1， 他说呢，为了孩子尽快跑出来吧，共匪国政府哪有可信度啊。另外一位呢是叫素水斋人，他说呢，恕我直言，仅凭墙内民众在，就是再过50年，中共也垮不了。中共唯一倒台的可能是外有强军压境，内有民众造反。好，各位观众朋友，请您继续上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YouTube 的聊天室发表您的观点，同时呢也请教我们的嘉宾。接下来我们请问潘先生哈，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共呢是经常说的，就是什么什么要为什么人什么人服务，比方说文艺要为某某服务。那么关于法治呢，习近平说，他说要使法律体现人民的意志，那么这个话呢说得非常的精彩哈。那么他是否言行一致呢？那么像杨刘洋的这个案子，他符合习近平的这条指示吗？那么这个案子呢，如果要体现人民的意志的话呢，应该怎么做呢？潘先生。
他现在只不过是体现的所谓的意志，当然不是人民的意志，只是党的意志，还有这个利益集团啊，就是他们整个都是相关的，他们之间的一些利益关系。对于人民的这个权利，如果是尊重的话，怎么会采取这样的一方式来去调查一个案件呢？人的命都没了，但是警言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把消息压下去，然后也不让他们那个相关的人去讨一个说法，这个怎么可以说是体现人民的意志呢？当然只是党的意志，就是当权者的意志，所以绝对不能接受。只能够做的，我们现在是要继续要给中国政府压力就是绝对要透过国际社会继续要求中国政府交代，然后中国也都在国际上面的去表现出他们好像是有跟从很多什么国际一些做法，就是也这个月的话也是他们要像这个普遍定期审查在联合国那边要做的，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问中国政府这个案件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为什么会这样的没有任何就是独立的调查，也不给家属一个交代，然后也把所有其他想去声援他们的也都被压下去，绝对不能再发生，这个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国际社会绝对要继续要给中国政府压力，要他们体现的就是要给人民一个说法，绝对要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党的意志。
嗯，好，谢谢潘先生。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小明先生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关于法治。那我们今天整个节目都在探讨，在说着这个问题哈。那么围绕他在说事儿。那么这个法治呢，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呢，说法治就是 rule of law。那么它与人治呢 rule of man 正好是相反的概念。那么请您跟我们来分享究竟什么是法治？那么中国这个国家是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小明先生。
然后我们知道，在一个法治的国家，公民是有基本的政治权利的，他的利益受到伤害的话，那么可以向法院提告， 司法呢是独立的，不会受到政府的影响。法治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国家的权力，国家力量受到约束。而中国的情况完全相反，中国所有的法律都是用来束缚百姓的，束缚底层民众的，当权者可以为所欲为。中国可以说是法治国家典型的反面例证，法治国家所正常存在的东西中国都不存在，法治国家所克服的问题中国都突出表现出来。当局当然也在宣称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实际上完全不平等。当底层百姓受到伤害的时候，是根本得不到基本的法律援助的。比方说，就像宁宁县发生这个事情，当局从一开始就阻止了受害者向法院申请提告的这种可能，而且当局不仅不允许提告，我大家都可以看到，受害者的亲属家长连最基本的自由可能都没有了，甚至就是说他的身体的自由都没有了。而且中国今天的问题已经不单单是人质，人质也有不同的层级啊。在一个比方有善良的统治者的时候，那个人质也不是说完全暗无天日的。中国今天的情况是人质，而且是坏人管制，乃至黑社会化。当局他不是靠法律，而是完全依赖暴力。比方这个事情一出现，大批的警察武警控制起来，甚至用暴力来打压和平抗议的啊表达，甚至是在那儿静坐静观现场的这些人都受到暴力的打击。所以这是中国现在的问题，中国现在的情况已经糟糕到了不能再糟糕的程度，距离法治完全是背道而驰。谢谢。
好，谢谢您。那么潘先生，我想问您啊，就中国政府呢特别喜欢强调任何事情呢都是有中国特色哈，比方说这个法治呢，他说法治应该有这个中国特色，那么这个法治是真的具有一个国家的特色呢，还是法治本身是应该是普世相同的呢？那么这个中国特色，他所说的这个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强调中国特色呢？潘先生。
所以他是最可笑的，就是要强调这个中国特色，因为你所有的这些东西你现在有的，你其实可以问有多少现在在中国社会里面的制度啊，还有其他不同的一些东西都是西方过来的。共产主义不是西方的吗？也都是原来是西方的，你只不过是改过来以后就说硬要说是中国特色，然后社会主义也是啊，也就硬要说是中国特色，什么都说是中国特色啊，只是就说明的是这一点，就是说没有自信，因为你比如怕别人家去质疑，因为没有去啊，就是跟从这个普世价值啊。如果中国的话，如果说我们不相信普世价值，他们敢不敢这样说，就跑出来说我不相信任何的普世价值。那你要跟其他的外国打交道，你不谈普世价值，只谈你们的中国的特色，那有什么意思然后人家美国的一直谈，是他们自己的一个美国特色，每一个国家谈这个自己的一个特色。那我们在这个国际舞台上面的，哪有什么国际标准啊？你去加入联合国呀，哪有什么意义？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说法，以及表现出来的，是确认了我们是一个独裁的国家，绝对不是就是有任何民主成分的，绝对没有人民的声音，只是当权者特别现在是习一个人，他说了算，绝对是独权独裁的一个的国家。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是表现出来他们是越来越站不住脚的，完全是不尊重人民的。
嗯，谢谢潘先生。的确啊，这个全世界大概有180个国家左右，那么似乎没有除了中国之外，没有听到别的国家强调，这个民主或者是他什么这个法治有一个国家的特色，没有这种说法哈。那么接下来，小明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我们也了解，就是一个法治国家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它的舆论和媒体呢，在这个像是政府呀、官员机构方面，还有在保护弱者和受害者方面呢，都是发挥关键的监督作用，当然这个监督作用就是监督这个强者和当权者哈，那保护弱者。那么中国的这个央视呢，作为中国应该说是最大的媒体之一，那么他在遇到了这个像杨六阳、胡鑫宇、铁链女、唐山女等等这样的极端社会现象的时候，那么总是在监督谁、保护谁呢？小明先生。
中国呢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也没有独立的媒体，只有党的喉舌，所以在涉及到中共的所谓的大局的时候，党的喉舌当然要听党的指挥，要为党服务。只有在那种无关痛痒的一些事情上，这种党媒才会出现。越是牵扯到社会高度关注的事件，党媒就越无耻，就越没有底线。他们从来都是去监督百姓，监督一些没有权力的弱者，或者说权力比较小的这种机构，他去监督，而真正有权力的地方他是不敢去监督的，所以他们更不会去保护弱者和受害者。而央视就是党媒最重要的代表啊，在那种出现了社会上极端关注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央视总是在啊，可以说是直接的在保护犯罪分子，保护权贵，总是站在民众的对立面，站在正义的对立面，站在真相的对立面，所以这就是中共的党媒所起的作用。所以他们这个党媒也越来越变得没有任何的公信力，而且这就是中国社会民众经常会质疑的重要原因。这个党媒他根本就没有任何让人相信的地方，他们的每一句话都不让人相信。可以说党媒唯一真实的就是他的那个当天的日期是真的，其他的都不可信，都可能是假的。谢谢。
嗯哼，好，谢谢您。那么也许我们可以说，中国的这个官媒，当然包括央视在内，本身呢就是权力统治者的权力的一部分，它的组成部分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潘先生，那么我们说到这里呢，我们能不能说这个中国这个体制本身呢，它就是与法治并不兼容的呢？潘先生。
这法治本身的话需要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经常说在一个法治民主的国家里面有三权分立，然后在中国现在这个环境当中的只有这个党说了算，基本上所有都是党去控制所有东西的，完全就是你在司法方面的怎么可能是独立呢？没有独立，然后你再去三立里面的所谓的三个部分，立法就是司法、行政三个部分都互相制衡，才会有三权分立这个效果嘛。但是现在在中国这个制度里面，都是什么都是党说了算。就是每一层的政府，每一层的机关都是党一定会搭驭其他的机关，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当然只有这个一党去独大，去控制了所有不同层面的，所以绝对不可能会出现有任何制衡当权者的这个激越当权者的一个做法，所以绝对没办法去做到所谓的法治，只会变成是越来越人治。因为现在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刚才那个小明也说了，也是非常的是人治的做法，是基于坏人现在在管，比这个我们想象的情况是更恶劣，所以绝对不可能会出现法治的。
好，谢谢潘先生。最后小明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在中国呢，我们众所周知哈，习近平呢是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主任，那么据说呢他为依法治国呢定了方向，也定了举措，那么他也一直坚称这个要坚持以人民为主体，那么他是不是永远不可能做到以人民为主体呢？为什么？
我想先澄清一个概念。
嗯哼，
在中共的这种语系里边，或者说在中共的这个黑话里边，人民实际上就是党的意思。
嗯哼，
比方说人民政府实际上就是党的政府，人民银行就是党的银行，所有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党国，所以他这个以人民为主体，翻译成白话，那就是以党为主体。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他这个话你就能够觉得很清楚了。那么习近平他关心的其实只是他的统治、他的权力、他的地位，他的权力基础就是各级权贵和他的拥有的暴力机器，而真正的所谓的真正的民众百姓是处在这个国家的最底层的，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权利，他们没有发言，没有发言权，没有投票权，没有能够无法保障自己的基本权益，他们随时都可能受到伤害。所以这种事情，比方说刚刚发生的这种杨同学这个案件还有那个吴同学自杀的事情，铁链女、唐山女，类似这样的事情，没有一个不是发生在底层百姓身上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每天都在做出什么指明方向，每天都在发出指示，但是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全国全世界高度关注的这种极端案件做过公开的批示，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五毛在伪造一些习近平的批示，每当出现事情之后习近平高度关注，习近平做出批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一次都没有做过这种批示。平时习近平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然而每到这种关键时刻，习近平都失去了踪影，没有了消息，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习近平就是掩盖事件真相的一个幕后指使一样，所以这个情况下他是不可能以人民为主体的，他只会以中共为主体，以他的权力为主体，他的所有的法治都是为了治百姓，为了控制百姓，为了压制百姓，为了维护他的这种统治的稳定。所以这个情况下，只要人民没有获得真正的权利的情况下，以人民为主体绝对是一句空话这是根本就是骗人的谎言。谢谢
您。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人民的意思呢其实就等于是党，但是党呢并不等于人民，而真正的人民呢等于不存在。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则网友的评论。第一则呢是这个吴金刚，他说的法治就是法律治理一切的指南，法治这个是治理的治哈，就是法院无上级官，法官无领导，中国不可能有法治，中国有的是法治制度的治，就是根据中共的意图出台所谓的法律来限制普罗大众，现在更糟糕的是依据一个人的想法来治国，所以简称依法治国。接下来一位呢是这个 Jack 刘，他说政府一手遮天，没有第三方参与，危害的是所有人的利益，包括权贵在内。那么最后一位呢是 Lucifer， 他说呢中国的思想道德与法律的教科书中写的清清楚楚，法律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好的，时间关系，以上的是今天第二话题的讨论，中国在传社会事件，民众为何质疑政府法治。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先生，也感谢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小明先生，感谢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也感谢各位网友和观众的参与和互动。我是宇宙，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